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14-17多次提及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对信徒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因此凌云在最近的节目中都在和大家谈论与圣灵的工作相关的话题。今天要与您分享苏颖志牧师的一篇文章，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圣灵的喜。圣灵在信徒身上的所有工作，其中最难表达而且惹起最多争论的，要算是圣灵的喜了。争议的内容甚多，其中较主要的有以下几点。一，圣灵的喜的意思。圣灵的喜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将它视为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印记、圣灵的降临。这些人认为圣经只不过是用不同方法和字句来表达同样的经历。第二，圣灵的喜是否有条件性？有人认为信徒必须恳切祈求，过圣洁的生活，有信心，先接受水礼，要顺服等等，然后才可以接受圣灵的喜。因为圣灵的喜并不是所有信徒可以自然得着的。第三，圣灵的喜发生在什么时候？有人说圣灵的喜是圣灵在信徒身上的第二重恩典，是发生在信徒得救或水礼以后的。第四，圣灵的喜有何印证？有人认为人若接受了圣灵的喜，一定会说方言。第五，圣灵的喜有何目的？有人认为圣灵的喜使信徒更有能力去见证和侍奉主。由于教会对圣灵的喜意见分歧，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看看圣经对这方面有何看法。圣灵的喜是什么意思？圣灵的喜是否等同于圣灵充满、圣灵的内住、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印记？这些名词是否都指着信徒的同一经历呢？要了解以上问题的答案，信徒最好从圣经找出以上各种经历的特色，互相比较，然后下结论。圣灵的喜一词在圣经一共出现了7次，其中4次出现在福音书，2次出现在使徒行传，1次出现在哥林多前书。 在福音书出现的四次中，有三次其实是指着同一件事，就是施洗约翰预言主耶稣基督将用圣灵为人施洗。这三处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马可福音一章八节，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而另外一次则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三节，是施洗约翰的宣告，说主基督就是那用圣灵施洗的。使徒行传一章四到五节则复述主升天前的应许，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六节则引述彼得的话，内容与主应许门徒要受圣灵的洗有关。由此可见，以上六处经文直接或间接的与主应许门徒要受圣灵的洗有关。只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的内容有些不同，他直接指出，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清楚指明所有信徒都已经受了灵洗。圣灵的洗与圣灵的充满的分别，圣经只是应许信徒会受圣灵的洗，但从没有命令信徒要受圣灵的洗。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圣经命令信徒要追求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圣灵的洗是一次过的经历，不会有第二次，这经历是永久性的。圣灵的充满不是永久性的，所以门徒要常追求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洗是每一位门徒以重生的基督徒都可经历到的。圣灵的充满是发生在部分信徒的身上，并非所有的信徒都可经历。圣灵的洗不会重复出现在门徒身上，圣灵充满会重复出现在信徒身上。请看使徒行传二章四节、四章八节、十七节、三十一节、十三章九节，圣灵的洗与圣灵降临，其实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圣灵的洗是信徒与神建立关系的第一步，但圣灵降临则是主基督升天后神差遣圣灵下来的结果，是一件历史事件，不会重复，只有一次。因为在希腊文中，降临这动词用一次完成式来表达，但圣灵的洗却是信徒主观的经历。什么时候有人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就有人接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与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洗是一次过的经历，门徒接受了圣灵的洗，圣灵随即开始内住在他心中，直到永远。圣灵的洗与圣灵的印记，圣灵的洗是信徒一次过的经历，圣灵的印记则是信徒将来得基业的凭据。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圣灵的喜与圣灵的浇灌。从圣经提多书三章六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十章四十五节的记载，圣灵的浇灌是一次过的，每一位信徒都经历到，是没有条件性的，也不用门徒祈求才可以得着。而得着的结果就如提多书三章六至七节所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由此可见，圣灵的浇灌乃是为了使门徒与神建立关系，得称为义。所以从多方面比较来看，它与圣灵的喜的意思最为接近。圣灵的喜在什么时候发生？不少人强调圣灵的喜乃是神对人的第二重恩典。第一重恩典乃是水的喜，是得救。他们认为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四节中，在五旬节领受圣灵的人全部都是以重生得救并且已经领受水礼的门徒。八章九至十七节记载撒玛利亚人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然而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直至彼得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九章一到十九节记载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蒙神光照悔改信主，但信主三日之后才领受圣灵的洗。十九章一至七节记载以弗所的门徒都已经受了洗，却还没有领受圣灵。另一方面，保罗问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暗示信徒不一定已经受了圣灵的洗。除了以上经文的支持外，灵恩运动者的主要根据乃是来自他们的经历。他们都强调他们信了主，但还是没有经历到圣灵的喜，直至他们靠着信心恳切祷告后才经历到。其实以上的根据并非完全正确，不独在解经上有失偏颇，而且灵恩运动者只举出了上述经文支持他们的立场，但对于反对他们立场的经文，他们则没有提出客观合理的解释。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圣灵的喜是否一定发生在水洗或者是一个人得救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是有可能的，但不一定。圣灵的喜可能与水礼同时发生。保罗的水礼与圣灵的充满并非圣灵的喜，似乎是同时发生的。另一方面，因以弗所门徒第一次的水礼乃是约翰悔改的洗礼，他们还没有真正相信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以及奉他的名受洗，所以他们根本不能成为信徒的代表。但是当他们从保罗口中清楚了解福音的内容，他们便受洗。根据圣经记载，当他们奉主的名受洗，也就是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时，他们便经历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由此可见，二者是同时发生的。圣灵的洗可能发生在水礼之前。彼得在《使徒行传》10:44-48中做见证，哥尼流一家先受了圣灵的洗，然后才接受水的洗。他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虽然有些灵恩派运动者勉强解释哥尼流一家是极罕见的例外，然而这却是福音派教会中大部分信徒的经历，而这是最健康的情况。因水礼是表示委身，是那些已得到圣灵重生、受过灵洗的门徒的经历。有些人是在水礼之后经历圣灵的洗。根据圣经的启示，这种情形的发生有两个可能性：一，五旬节前已经做门徒的人所经历的。为何这些门徒得救受水礼以后才接受圣灵的洗？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受水礼得救之时，圣灵还没有降临。圣灵是在主升天之后10天，也就是五旬节时才降临的。但是自从圣灵降临以后，门徒便不再需要等待。若有人以五旬节时门徒的经历作为理论的根据，所谓圣灵的洗必定是发生在水里或者说得救之后，则除非他认为圣灵的降临不止一次发生，否则他便是前后矛盾，将使徒时代的五旬节时信徒独有的经历牵强附会的勉强所有的信徒都去经历同样的事。二，信得糊里糊涂的人所经历的。以弗所的信徒根本还没有重生，因为他们只相信约翰的洗，还没有相信耶稣为他们的救主，也没有奉主的名受洗。为何灵恩运动者大部分都在他们水礼之后才经历圣灵的洗？因为他们受洗时根本没经历重生，对整个福音内容也糊里糊涂。其实这是十分不正常的，是教会未尽使人做门徒的责任所带来的结果。圣灵的洗是否有条件呢？灵恩运动或五旬节运动者绝大部分认为圣灵的洗是有条件的，并非每个信徒都可经历。然而在条件方面，他们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从各五旬节运动领袖或学者的条件看来，我们会发觉他们所列举的经文都不一样。他们纵使有经文的根据，那些经文根本与圣灵的洗无关。其实他们主要的根据乃是他们自己的经历，但因个人的经历都有所不同，理论自然也有分别。我们若仔细研读神的话，不难找出他们的教导是不合圣经的。哥林多前书12:13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的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都这个字表示每一个信徒都领受了圣灵的洗，没有例外。若有人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洗，他根本还不算是重生的信徒。 圣经从来没有命令信徒要祈求圣灵的洗。五旬节运动者所列举的经文，路加福音11章13节，使徒行传8章15节，马太福音7章7节，使徒行传4章31节等，没有一处与圣灵的洗有关。使徒行传8章15节并非指撒玛利亚人自己祈求祷告，乃是彼得约翰为他们祷告。路加福音11章13节记载，神会将圣灵，并非圣灵的洗，赐给求他的人，而不是求圣灵的洗的人。而圣经教导我们只有一洗，以弗所书4章5节，就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否需要有条件？若是有的话，就如以弗所书1章13节所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任何人只要清楚认识福音，又凭信心接受耶稣为救主，他相信的那一刻，就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有何印证呢？大部分五旬节运动者强调，人若受了圣灵的洗，就一定有说方言的表现，因为门徒受了圣灵的洗之后都能说方言。使徒行传2章1到4节，10章44到48节，19章1到7节，主基督曾应许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他的名赶鬼，说新方言。马可福音16章17节，这是无数信徒，也就是灵恩运动者的经历。以上的理论最大的问题是将圣经中相对的技术当作绝对的教训，其次是断章取义解经，且对真理缺乏全面的认识。其实五旬节运动者最主要的根据还是他们自己的经历，若是纯粹从神的话语去看以上的问题，我们将不难发觉，以方言作为圣灵的洗，甚至圣灵的充满的印证，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因为圣经从没有命令信徒说方言，若方言是那么重要，为何圣经不鼓励信徒追求方言呢？反而说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胜过说万句方言。门徒在使徒行传2章1到4节所说的方言，与今天灵恩运动者所说的，或是哥林多教会信徒所说的完全不同。哥林多教会是说方言最多的教会，却是最不属灵、最血气、最多纷争、最淫乱的教会。这证明五旬节运动者的根据根本不能成立。世界上最属灵、最圣洁的主耶稣基督从未说过方言，但是他在任何时候都被圣灵充满。按哥林多前书12章4到11节所记载，方言乃是恩赐之一，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绝非人恳切祈求的结果。在各种恩赐中，方言被列为最末后的恩赐。圣经劝我们要渴望能造就人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圣经所记载有关做长老、监督和执事的条件中，没有一样与说方言有关。方言与一个人的 属灵与否、成熟与否毫无相关。除了《使徒行传》以及《哥林多前书》之外，其他新约各卷书信中都没有提及方言。圣经不再提及方言，就表明了它并不重要。真正的印证，若方言神迹并不是圣灵的喜的印证，那么真正的印证是什么呢？那就是知道自己受了圣灵的喜，有重生的确据，知道自己与神的关系已经建立了，神乃是他的父，主耶稣基督是他的救赎主，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叫他与神的爱隔绝。人受过圣灵的洗，一定有生命的更新改变。若有人说自己已经信了主一段时间，但没有半点生命的改变，则他可能尚未经历过圣灵的洗，或者是尚未清楚福音的内容，尚未悔改，也未曾真正的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人若受了圣灵的洗，圣灵便已经内住在他心里了，他一定能经历到圣灵的引导、安慰、提醒、教导，因为圣灵的洗乃是一次完成的，而且不再离开。虽然灵恩运动者对圣灵的洗的理论有很多是不合圣经，然而这运动对不少教会，特别是那些只重外表仪式传统的教会，却带来不少贡献。因为不少教会甚少注意重生确据对信徒的重要性，也没有门徒训练，对圣灵的洗与重生更是一窍不通。灵恩运动替不少教会带来复兴，它刺激起更多神学家甚至信徒做神学反省，注视圣灵以及圣灵的工作，从而更认真研读神的话，也间接激发一些信徒追求圣灵的充满。这运动可谓当头棒喝地提出质问：你与主真正建立的关系没有？你经历过圣灵的洗没有？这是信徒生命中不可忽略。
如风吹过我的面前，如利剑斩断捆锁，如油膏抹我的伤痛，如火燃烧我一念。主应许伟大宝会是将要来临，带领我们当心。
在耶西亚的真理圣灵的歌声中，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